我爱唱。
你就是我心中的棉花糖，甜蜜的梦想。
我爱闹。我爱笑。我爱哭。
因为我知道应该一路往上爬。
我爱舞蹈。
I can smile a little more, sing a little more, feel a little more, 全因为你。
我爱写作。
终于等到你，还好我没放弃。
我爱广播。
中央人民广播电台，中国之声。
我爱在一朵花开的时间里遇见你。
听见冬天的离开，我在某年某月醒过来。
一米花开，聆听一朵花开的温暖，一朵花开的温暖。
我遇见你是最美丽的意外。
手牵着手向前走，从来没有想过会回头，或许在那个路口我就该向右，却跟着你一起走到尽头。也许我们依然有选择。
听故事聊心情，一路有我陪着你。你好吗，我的朋友？您现在听到的这个声音来自于一米阳光，守候在电波这头的依然是你的老朋友。
这么大的 city 却容不下我和你，我只想和你在一起。
这么大的城市却容不下我和你，不知道正在收听节目的你，此时此刻在哪座城市又在做着些什么呢？天黑了，你到家了吗？当你一个人在异乡打拼的时候，会不会有这种感觉？偶尔会觉得格外的孤单或者无助呢？尽管生活当中我们常说车到山前必有路，船到桥头自然直，可是有时候当一些意外突然降临的时候，你会不会觉得手足无措呢？
就该相拥，却跟着你一起走到尽头。也许我们依然有选择。
我想如果会有这种感触的话，多半可能是因为你不知道下一个路口是谁在等着你。当华灯初上的时候，你并不清楚哪一盏灯火为你而留。
这么大的 city 却容不下我和你，我只想和你在一起。
那这个夜晚在一朵花开的时间当中，欢迎大家跟随我一起去聆听一心的这样一篇文字。我从来不相信这时间会无路可走。那你觉得这时间会无路可走吗？欢迎通过以下两种方式和我互动。第一，在新浪微博搜索 NJ 一米；第二，添加微信 YIMISUMLIGHT 一米 sunlight 给我留言，期待你的态度。
却换来百感交集，或多或少我无能为力。
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聆听一朵花开的温暖。昨天和 H 聊天，他开心地说，我们住进新房子了，特意拍照给我看，书房的照片墙里有我们大学宿舍的合影。窗台上一排绿植，在明媚阳光下 仍然清脆好看。大学时 H 的床铺在我的对面，他不止一次地跟我说，我一定要在毕业后两年之内让我爸妈住上新房子。我一直以为他只是说说而已，因为那时候哈尔滨的房价就已经很高了，刚入职普通本科生工资对于首富而言简直是杯水车薪吧。没想到两年以后他竟真的完成了自己的承诺。 H 的父亲在他初中时得了脑梗塞，瘫痪在床，花了很多钱治疗。母亲没有工作，原本便是低保户的家境更加雪上加霜。父亲刚生病时，他有一个星期没去上学，回去之后发现班主任召集全班同学给他捐了款。正好隔天开家长会， H 上台发言，说了很多个谢谢，然后把那些钱全部退了回去。我不知道当时年仅15岁的他说了些什么话，只知他说完之后台下很多大人落了泪。H 说从那之后他没再花过父母的钱，他从重点中学转学到了普通中学，因为那所学校不仅不收他学费，还给了挺高的奖学金。上大学他申请了助学贷款，并且无时无刻不在打工，从每小时30元的家教到自己做各种各样的小生意。当然了，做这些也没耽误他当学生会副主席，是全院600多个学生人人钦佩的厉害的人，他简直做任何事都任劳任怨。毕业前夕院里办毕业晚会，他熬了好几个通宵剪辑视频，一点一点地做字幕，视频播放时那么多人感动流泪，他也坐在台下安静地看，但知道他辛苦的却没几个人，他也不会说。我和他住在一起这么久，眼看着他过得如此拼命和辛苦，却从没听过他一句怨言。他只是偶尔会说，其实我也羡慕你们能无忧无虑地成长，但是没办法，我有责任。所以他大学四年不仅没向父母要过一分钱生活费，还每年过年交给他们几千块。工作之后在房地产公司上班，每逢开盘便加班累到团团转，为了早点儿攒够钱买房子，他跟我描述的生活是一分钱掰成三瓣花。如今他的工资应该已经挺高了，但仍然穿着最朴素最便宜的衣服，仍然攒钱给爸妈买最好的东西。今年五一我们小聚，我讲起我最喜欢的电影《百万美元宝贝》里的一段。热爱拳击的女主角拿到了艰苦比赛的最高额奖金，没有给自己买任何礼物，而是给妈妈买了新房子。没想到站在开阔明亮的新客厅里，妈妈环视四周，气急败坏地说，你知不知道有了房子我就拿不到政府的低保补助了。他拿着钥匙的手颤抖了几下， 原本期待欣喜的表情从黯淡蜕变成了绝望。我跟 H 说，我看这一段的时候总是想起你，当然后半段不符合。 H 大笑，后半段也符合。有了新房子，我们家现在也拿不到低保补助了，除非我从户口本上独立出去，因为房产证是我的名字。他一定不知道，在我苍白贫瘠的生活背后，因为他，因为他爽朗的笑声和弱小但蕴藏着巨大能量的背影，我竟凭空多了不知道多少勇气。实际上我还有好多个舍友，一个是家产过亿但低调谦逊，又美丽又温柔，大扫除时抢着刷厕所的富二代姑娘，一个是春夏秋冬四季每天早上5:30起床，或锻炼或学习，在院队连续3年获得校女篮冠军的勤奋小姐，还有一个是自学日语1年过了2级，在上海过得金光闪闪的灿烂女孩。而在我如今的研究生女同学里，有人是一战到底某一期的战神，有人拿到了第一年年薪便20万的 offer， 有人开了自己的公司，有人25岁便博士毕业。没有名校光环，没有倾城容貌，也没有只手遮天的父亲，唯一的那个富二代姑娘也从不任性炫耀，为了出国拼命咬牙复习 GRE 和托福，丢失爱情时眼泪一颗一颗砸在她的短信上，同样的苦痛不堪。他们在自己选择的道路上踽踽独行，一步一步前往那个最理想的终点，在如此芸芸众生中，他们都是那么普通的人，但却用尽全力活出了最好的自己。我在他们身边度过了成年之后最重要的时光，看着他们实习时起早贪黑，在寒冬大雪的公交车站下瑟瑟发抖，看着他们写论文时殚精竭虑，在浩如烟海的文献中一步一步地攀爬，看着他们工作后兢兢业业，在偌大的城市里找到微弱但温暖的光芒。其实我不喜欢那次聚会，几个同事评论某行女客户经理付出了很多，终于成为了支行副行长，一派烟雾缭绕中，他们读书时的意气风发一点点消失殆尽，目光炯炯也被难以掩饰的啤酒肚代替，他们谄笑着交换着怀疑和嘲弄的眼神，说不知多到什么程度，而只有我悲哀地在心底发出感叹，不管传言是真是假，为何男生破格晋升掌声一片，而女生便要承受着 流言蜚语和质疑指责呢？相比起来，我更欣赏身边的这些女孩们对于校园、对于职场、对于生活的态度。她们在剩女被津津乐道的世界里坚持着宁缺毋滥的法则，毕业经年仍然保持着清澈的眼眸。她们在女博士被称为是第三性的时代里守护着做学问的纯良，对于枯燥无味没有尽头的学术生活保持着最初的热情。他们似乎天生具备一种独特的韧性，在荆棘遍地的大环境里既不呼天抢地也不固步自封，积极适应着种种残酷的法则，然后在孤独又狭窄的夹缝里倔强地成长着，直至幼弱的蓓蕾终于绽放出幽芳的香气。我也不喜欢一个老气横秋的同学每每带着怨气唠叨这个国家坏掉了。相比起来，我更喜欢陈文茜郑重其事的坦言，在我成长的岁月中，日子不是一天比一天匮乏，反倒是一天比一天有希望，这是我们那一代人的幸福。他并非盲目闭塞，他只是看到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，忧患与安逸，悲剧与欢乐，永远并存。前几天看书，财经作者吴晓波面对一名大学生对于大学教育的失望与不满，他说办法其实只有两个，一是逃离，坚决的逃离，二是抗争，妥协的抗争。他讲了自己在复旦大学读新闻系时将数千篇新闻稿件肢解分析，一点点学习新闻写作的方法，因为老师说知识每一秒钟都在日新月异，所以他将自己关进图书馆，然后一排一排地读书，从一楼读到二楼，再从二楼读到三楼，最后读到真本库。如今他说，当我走上社会成为一名职业记者的时候，我一点也不抱怨我所受的大学教育，到今天我同样不抱怨我所在的喧嚣时代，我知道我逃无可逃，只能跟自己死磕。而我也愿意相信，无论酷暑隆冬，无论受难与否，日日都是好日，在我们短暂甚至至短至暂的生命里，希望并非聊胜于无的东西，它是所有生活的庸扰日常。改用梁一梅在《恋爱的犀牛》中的一段话，它是温暖的手套，冰冷的啤酒，带着阳光味道的衬衫，它支撑着我们日复一日的梦想，让如此平凡甚至平庸的我们升到朴素生活的上空，飞向一种更辉煌和壮丽的人生。
Thank you.
既然逃无可逃，就一起死磕到底。我想总会有一条路能带我们走向最想去的地方吧。文章到这儿就分享完了，不知道听完以后你作何感想呢？是啊，既然逃无可逃，那就跟自己死磕到底吧。我想既然已经既然，何必又说何必呢？我们能做的除了接受之外，还有就是摆好心态，将剩下的路好好的走。其实我们不知道生活将会给予我们什么，或者说下一秒会发生些什么。你不知道拐个弯你会遇见谁，或者说标错一个小数点，你的生活会发生着怎样的改变。就好像有人一夜间暴富，有人一夜间成名，也有人在一夜间倾家荡产，而这所有的所有我们都无从预料。我们唯一能做的只有接受，以及和生活斗争到底。我想生活当中我们最大的敌人或许不是别人，而恰恰就是那个和自己死磕的自己，那个唯一永远陪伴你的自己吧。好了，以上就是今天的一米阳光，聆听一朵花开的温暖，你还好吗？节目之外的时间，如果你想找到我的话，可以通过以下几种方式。第一，在新浪微博搜索 NJ 一米。第二，添加到微信公众平台 YIMISUNLIGHT， 也就是一米阳光的英文，就可以找到我了。添加关注，然后留言。每天晚间十点以后，你的心事有我愿意听。第三，添加到主页的 QQ 交流群，期待你的关注。
我们一起启程去流浪。
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，不管你的生活发生着怎样的改变，也不管你身边的人是来了还是走了，我都在这儿用声音不变的守候。一米在武汉向各位道一声晚安好梦，咱们下期节目再见，拜拜。
我们要飞到那遥远地方，望一望这世界还是一片的光亮。Yeah. 思议。